各位早晨。讀好多段嘅經文，點解要讀咁多段經文呢？因為我哋要睇參孫嘅一生，今朝早，所以咧就會讀多咗經文。今日嘅題目係人生嘅圍欄。我想話俾大家聽咧，我係有畏高嘅。記得細個嗰陣時咧，同媽媽去行神運，要上一個山，其中有一段山路咧，一邊係個樹木，另外一邊咧就係一個山坡嚟嘅，冇圍欄圍住嘅。下面咧係一啲唔知有幾深幾斜嘅山坡，佈滿密麻麻嘅樹。一睇到呢啲冇圍欄嘅山邊咧，我對腳就發軟，因為佢好似一個山崖，又斜又深。只要一個唔小心差錯腳咧，就會碌落嗰個咁深嘅山坡嘅樹。所以咧，行呢段路嘅時候，我一定會行山路嘅另外一邊，盡量遠離個山坡，仲要係好急腳咁樣走，希望快啲離開呢個陷阱，等唔使自己差錯腳。後來呢段路加咗圍欄，我就可以咧好細好安心咁樣行緊山坡嗰邊，就算慢慢欣賞風景都唔怕，因為知道嗰個圍欄咧係會保護我，就算一個唔小心差錯腳咧，都唔會碌落個山坡個樹。圍欄原來係好重要嘅，佢可以保我哋安全，免我哋跌落緊呢個山坡。嗱，行山就有呢啲路徑嘅圍欄去保護我哋。咁喺我哋嘅人生裏邊，有冇類似呢啲咁嘅圍欄，幫助我哋免我哋一時差錯腳，碌落去一啲人生嘅陷阱裏邊咧？唔知道大家有冇諗過，神子民呢個身份係可以係我哋人生裏邊嘅一道圍欄。當我哋識得尊重呢個身份嘅時候，佢就能夠保護我哋，幫助我哋唔好跌入去一啲人生嘅陷阱裏邊。在上次講到的時候，跟大家一起去研讀參孫的生命，我們明白到神子民這個身份就是我們人生的 CPU， 那個 defining identity， 它告訴我們究竟我們是誰， who we are。 這個人生的 CPU， 它奠定了我們的人生定位，釐定了我們存在價值，而我們要先尊重這個屬天的身份，才能夠活出這個身份，以致到我哋能夠得到人哋對我哋嘅信任同尊重。但係如果我哋唔識得尊重呢個身份嘅時候，咁有乜嘢後果咧？點解又會引發呢啲後果咧？尊重呢個屬天身份，究竟點樣幫助我哋能夠避免進入呢啲後果裏邊？嗱，今朝早我哋就嘗試從呢個反面嘅角度去睇。尊重神子民呢個身份嗰個重要性。參孫係士師記裏邊所記載嘅最後一位士師，喺參孫仲未承認喺母腹裏邊，就已經俾神揀選出嚟做佢嘅拿細耳人。參孫嘅一生係要嚴守三個禁令，就係唔可以飲清酒濃酒，唔可以用剃頭刀剃頭，即係唔可以非法啦，唔可以食不潔嘅食物。究竟參孫有冇尊重自己係拿細耳人呢個身份咧？大家覺得有冇？冇，當然冇啦！喺佢一生之中，佢屢次觸犯呢三個禁令，更加好清楚咁樣違背咗神其他嘅戒命，而最終落得一個好慘淡嘅收場。參孫嘅一生可以用兩個字嚟形容，估唔估到咩字啊？情色。如果我哋用今日嘅講法，參孫可以話係一個私生活好卑劣、殺人唔眨眼、有仇必報嘅色狼士師。情色可以話係參孫墮落嘅起點同埋根源。為咗滿足自己嘅性慾，參孫係不停咁樣犯禁，就算父母反對都好啦，參孫都要去娶。那個未受割禮的非利士女子完全沒有理到摩西的律法，而摩西的律法是什麼呢？就是說禁止以色列民和外族通婚。參孫為了喜歡這個非利士女子，他眼看的女子為正， 而參孫的一生只是關心自己眼睇為正，他覺得是喜悅的事。為了滿足自己的情色，參孫是一步一步地犯了拿細耳人要嚴守的三個禁令。我們看看他如何犯。首先，他去亭拿去娶那個非利士女子，參孫是自動走入去那裡的葡萄園，更加大排筵席去慶祝喝酒作樂，完全不記得了原來拿細耳人是清酒濃酒都不可以喝。為了要得到這個非利士女子，參孫晨早已經將這個禁令拋了出窗外扔了。之後參孫在第二次再去找那個女仔的時候，她一時興起就刻意兜路去回她先前徒手殺那隻獅殺死那隻獅子。徒手即是什麼？沒有用任何的武器，雙手空拳這樣去打死隻獅子，是幾咁光彩幾咁威的事。參孫當然要專登兜路去睇翻嗰只獅子，去回味翻自己嗰啲英雄事蹟。但佢並冇停喺用對眼去睇，佢更加用隻手去摸，佢去攞喺獅子個屍體裏邊藏咗一啲蜂蜜嚟食，食得津津，食得津津有味。完全觸犯咗拿細耳人第二道禁令，就係唔可以食不潔嘅食物。獅子的屍體就是不潔之物。參孫最後的一道防線就是不可以用剃頭刀剃頭，這個也是最重要的防線，因為神命定如果他剃了頭髮的話，神的力量就會離開他，他再不會是力大無窮的勇士。可惜的是，這道防線也都衰在參孫的情色手上。參孫沒有辦法敵得過他自己心愛的女人大利拉日餓夜餓他，於是就將自己歷代的秘密話了給大利拉聽。大利拉當然要通風報信話給他同胞知，以致到非利士人最終是剃了參孫的頭髮，神的能力跟著就離開了參孫。失去了神能力的參孫就是非利士人的囊中之物了，他們很輕而易舉就將他逮捕捉了，然後禁錮甚至折磨。為了報這個仇，參孫最終是跟非利士人同歸於盡。大家看不看到參孫他連環失手，不停地犯了三個禁令，完全因為他沒有去尊重到自己是拿細耳人這個身份。在美色當前，在情慾的驅使之下，參孫早已經忘記了自己這個屬天身份，或者可以說他可能根本從來沒有重視過這個身份。所以在滿足自己的情慾或者遵守神的禁令這兩個選擇底下，參孫選了要女人不要神。不單止這樣，當參孫不懂得尊重自己是拿細耳人的身份的時候，他裡面的罪性就是他的狂妄自大就會跳出來控制他。怎樣控制法？我們再看。在結婚那晚，他為了表現自己有多麼聰明多麼聰明，參孫就向30個來參加他婚宴的非利士人出了一個謎語去留難他們，限他們在7日之內要估到個答案。那班非利士人於是就催逼他的妻子，要他威逼利誘向參孫套取那個謎底。當然大家估到在未識誘惑底下，參孫又怎樣呢？又輸了。在盛怒之下，參孫他竟然濫殺無辜，隨意擊殺了另外30個人，拿了他們的衣服鞋襪，想給那30個猜到謎語的非利士人去履行他的承諾。參孫是隨意地犯了十戒裏面不可殺人的罪。後來在陰差陽錯底下，他的妻子不知為何會誤嫁了一個伴郎。參孫為了報奪妻之仇，他就於是就捉了300隻狐狸將他綁在一起，然後放火燒，燒了非利士人所有的和田莊稼，可以說所有的農作物。基本上參孫他獸性大發，要以惡報惡，要非利士人整個農業經濟去陪葬， 去報他奪妻之仇，而非利士人又會怎麼容易輕易罷手？於是他們又走去捉參孫。參孫很厲害，他用未乾的蘆腮骨，未乾的蘆腮骨亦是屍體的一部分，他就用這個未乾的蘆腮骨殺死1000個非利士人。他的確力大無窮，但是就滿手鮮血，殺人不眨眼。大家看不看到，當參孫不尊重自己那個拿細耳人的身份，他的人生就被他裡面那些情慾啊、仇恨控制住，終日就是忙碌於什麼呢？滿足自己的性慾，或者一味找人晦氣去報仇，完全不記得了自己原來是神揀選出來的拿細耳人，原來是要遵守神給他的禁令和履行他的使命。而他的使命就是什麼呢？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離開非利士人的手。參孫的一生從來沒有為過國家，沒有為到他的同胞出過半分力，他只是順應著自己的狂野性情，或者他的慾望去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以致到他耗盡自己的一生糾纏於性慾和仇恨之間，最後落得和非利士人同歸於盡的一個下場。弟兄姊妹，我們千萬不要以為這個參孫的結局只在參孫身上會發生，它其實很可能都可以發生在我們今日信徒身上。當我們不懂得尊重神子民這個身份的時候，我們在骨子裡面的真性情就是我們的自私、好勝、驕傲、懶惰、妒忌，這些罪性呢就會跳出來控制我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這些罪性就會好像那些病毒一樣滲透入去我們身體裡面每一條血管，運行在我們的全身，在毫無監管阻擋底下就會完全控制我們的人生。譬如當功課很緊迫或者工作很忙碌的時候，如果不看重神子民的身份，我們裡面的擔憂焦慮就會叫我們將星期日早上敬拜神這個時間變為我們繼續開工的時候。表面看來這個很小的事，但很可能這個就是我們偏離神的第一步。當我們很努力地去做，很努力地去讀，但成績仍然比不上隔離那個同學或者那個同事，如果不看重神子民這個身份，我們裡面的嫉妒就會叫我們不開心，甚至去生氣對方，最終很可能令到我們會做出一些傷害對方的行動，而不會為到對方的成功而高興。當無理被人罵，或者有人很mean地對我們，如果不看重神子民這個身份，我們裡面的自我保護機制就會促使我們去還擊，甚至是以暴易暴，而不會好像耶穌基督那樣去謙卑包容忍讓。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雖然我們信主受洗亦都參加了教會，但很多時候尤其是在面對一些很危急的時候或者衝擊的關頭，我們很容易忘記了自己神子民的身份，而跟隨了自己的真性情去做一些事。為什麼我們會這麼不看重這個屬天身份？在上次講到的時候，我們都提過，當我們尊重神子民這個身份的時候，其實我們是尊重站在這個身份背後為這個身份撐腰的神，我們更加以具體實際的生活行動去敬拜這位天父上帝。如果我是這樣說的話，我們之所以今天這麼不看重這個身份，有沒有可能是因為在我們裡面其實未必好像我們想自己這麼尊重神呢？大家很可能會覺得不會，怎麼會呢？我們每個主日都回來就是崇拜，我們又讀聖經又祈禱，我們擺明是尊主為大的，怎麼夠膽呢不尊重神，想死嗎？弟兄姊妹，我們很多時候會這樣想，亦會這樣說， 但我們是否這樣做呢？如果我們細心去和觀察自己，我們就會發覺原來很多時候我們是尊重人多過尊重神。很簡單，如當有人跟我們講說話的時候，尤其是一些重要的人物，什麼重要人物呢？譬如說家庭醫生跟我們解釋我們的檢驗報告，或者老闆告訴我們怎樣去做那個 project， 又或者我們的子女很難得找我們去聊天，我們就會很專心很細心去聽，不敢出聲去打斷他們的說話，因為我們尊重對方，看對方要說的說話為重要。但是在主日崇拜裡面，尤其是在聽講道的時候，如果那個講員講得動聽很精彩的話，我們都會細心去聽，但如果那個講員講得很平鋪直敍不動聽的話，我們很可能就好像一幅圖畫一樣，是吧？我們很可能是《使徒行傳》彼得這樣雲遊障礙，心都不知道飛了去哪裡，而忘記了原來這段時段就是創天造地的神，他藉那個講員的口親自跟我們說話。又或者現在我們可以參加網上崇拜了，那個不尊重神的誘惑呢就更加大了。在家裡面參加網上崇拜呢，其實非常之舒服，可以連衣服都不用換，穿著睡衣躺平在沙發上，或者睡在張床上就可以參加崇拜。又或者當我們參加崇拜的時候，突然覺得肚餓，那就去做早餐吃，一邊聽到一邊煮早餐，多自由。我們更加會跟自己說，不怕的，神是看人的心的嘛，怎會看這些外在行為的形式呢？當我們這樣做的時候，其實我們有沒有想過天上的父神是怎樣看我們這種這麼自由式的敬拜？當我們跟人講說話的時候，如果對方一邊聽我們講話一邊做自己事，我們會怎樣說？不尊重我們啦。如果是這樣的話，神又會怎樣看我們這些一心二用的敬拜呢？如果我們真的這麼不尊重神，就真的很難怪我們會經常忘記了自己是神子民的身份，以致到我們很容易去犯罪得罪神。所以在這裡我們真的要問自己的問題是，究竟在我們心裡面我們有多尊重神呢？可能有弟兄姊妹在想，當不尊重神子民的身份的時候，我們裡面的罪性就會跳出來控制我們，這樣神子民這個身份究竟怎樣幫助我們脫離罪惡？他不是只是給了一個特別的稱號，我們叫做基督徒而已嗎？很多信徒都會這樣想，說信主受洗只是在他人生裡面加多了一個稱號叫做基督徒，但這個屬天身份又何止只是給我們一個稱號那麼簡單？它其實是一個三合一的連環 package，當中當然是包括基督徒這個稱號，更加有使命和律法規則。被稱為做基督徒我們願意的，肩負使命我們都不介意，但如果一講到律法規則去遵守，很多信徒就會覺得很艱難，甚至會有些朋友因為這個原因不願意信主，因為大家都覺得守律法規則就會限制了人的自由，使到人無法去做到自己想做的事。但從參孫的生命我們看得到，參孫是完全能夠我行我素，沒有律法沒有禁令可以限制到他，完全做到他自己喜歡做的事。但這種毫無律法規範的高度自由究竟是否真的好呢？這種高度自由究竟帶給參孫一個什麼結局，亦都會帶給我們一個什麼結局呢？在西方社會它高舉民主自由，但其實引發了很多不同的社會問題，譬如說很輕易搞婚外情，離婚率高，合則來就不合則去，以致很多家庭是破裂，放寬吸食大麻或者毒品，引致很多年輕人死於濫藥，性開放亦都導致很多不同的性病出現。 这种高度自由亦是不是我们想要的呢？耶稣基督的宣告，他很渴望给到我们真自由，但这个真自由并不是没有网管那种，而是要认识真理，要在真理里面得到自由。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理，他一定会叫我们得到自由，是真的自由。很多时候我们以为做到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自由，但对耶稣基督来说，这个定义太过表面，也都太过狭窄。耶稣指出，真正的自由是要由认识他开始，并且要常常遵守他的道，要在遵守律法规则里面得到自由。这个是一个非常吊诡的讲法，大家同不同意？但如果我们想清楚，我们就明白，就好像我们驾车要遵守交通规则一样，红灯就要怎样？停啊，绿灯才开车的嘛。但如果人人都说要做自己所说的自由，即是说我喜欢行车就行车，我话知佢红灯定绿灯的话，大家会觉得个结果会是怎样？一是就很快大家撞车入医院，一是就大家不敢出街，一怕出街呢就会有发生车祸。所以这种高度自由是不是我们真的想要的呢？但如果大家能够遵守交通规则的话，这样我们其实可以很安心很自由在条街上行，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大家都会遵守那些交通规则，我们很安全。如果是这样说的话，这些交通规则其实就好像一个保护的围栏。是啊，它是会限制我们一些活做法或者一些动作，但其实它给了一个安全的空间给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空间里面可以自由地活动。尊重神子民这个属天身份也都一样，它附带的律法规则给了我们信徒在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安全的空间，让我们因为遵守这些律法规则而不会轻易犯罪得罪神，更加能够过神所喜悦的圣洁生活。耶稣基督的教导，他说唯有认识他和遵守他的道，才是得到真正的自由。这种真自由并不是指外在肉体上的一些自由，即是说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而是一种灵里面的自由，是心灵得到释放。从前未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就被天生的罪性所捆绑住，就好像吸毒一样，在我们里面有铺犯罪瘾，很喜欢去犯罪，喜欢几时骂人就骂人，几时说大话就说大话，几时偷懒就偷懒，根本觉得没有问题。但是认识了主之后，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于是我们可以选，我们可以选遵守主的教导，或者去体贴自己继续犯罪。但在这两个选择中间，就在那个选择的关键时刻，如果我们还记得我们自己是神子民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懂得尊重这个身份的时候，我们就会遵守主的道，就会做出合神心意的选择，不会再被罪牵引住而得到真正的自由。在认识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又会明白到做人的价值不在于我们世上有多成功，或者其他人怎样看我们，而在于耶稣基督有几宝贝我们，看我们为宝贵。有位牧者叫做蔡仲辉牧师，他画了一幅漫画，我觉得很有意思。他那里写着，有些东西是因为有价值之所以被人爱，譬如钻石那样，个个都喜欢，但有些东西是因为被爱而所以有价值。耶稣基督他情愿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都要拯救我们，因为耶稣基督这份舍身的爱，我们变得有价值。所以我们不再需要癫晒地去争取世上的成功，或者不惜一切去赢取人家对我们的赞赏或者认同。只要我们活在基督里面，我们的人生就有价值。在认识基督之后， 無論在多艱難的境況裏面，我們內心都有平安，因為我們知道有耶穌基督與我們同在，有主的保守，我們更加有永生的盼望，使到我能夠在患難之中，我們仍然能夠享受到主所應許的那個豐盛生命。所以認識耶穌基督和遵守主的道，就成為我們得到真自由的那個框架。如果跳出這個框架的話，就會令到我們失去了在真自由裡面的那個豐盛生命。而這一切都是由尊重自己屬天身份開始。每一句話說，神子民這個屬天身份，其實就是我們人生的圍欄，就好像樹立在那個山坡邊的那個圍欄一樣，去保護我們。雖然它是限制我們一些做法、一些活動的範疇，但其實它真的在保護我們。這些附帶在這個身份的律法規則，其實就是神為祂的子民、為祂的兒女所樹立那道保護的牆，讓我們能夠勝過撒旦魔鬼的誘惑和攻擊，幫助我們不會一時差錯腳碌落犯罪的斜坡，使到我們能夠在神所命定的安全範圍裡面很自由地生活，而且活得豐盛聖潔。但如果我們不懂得尊重神子民這個身份的話，我們就好像站在一個沒有圍欄的山崖邊，隨時會差錯腳跌入罪的陷阱裡面。我們不單止要去想在個人層面要尊重自己神子民的身份，在教會層面也都一樣。教會就是神揀選出來的族裔、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這個就是神賜給教會那個屬天的身份。而這個屬天身份就是成為教會的核心定位，其實是那支定海神針，以至到教會做事的手法、搞的事工，甚至用什麼去建立門徒、教導門徒，都是要環繞這個屬天身份而去做。最重要、最大的 testing 就是在神眼中，教會所做的一切究竟是否符合神賜給教會這個屬天身份。如果教會不尊重這個屬天身份來做事的話，教會很容易會差錯腳碌落了去那個斜坡那裡，以致到迷失甚至變質。當教會不尊重自己是神的君尊祭司的時候，這樣教會就很容易跟隨這個社會的世俗主義走，而被迦南化，以致到世俗社會的一些觀念、理念會無聲無息地覆蓋教會，令到教會這片福音的青草地會變為沙漠曠野。到時會是怎樣呢？簡單如讚美操、乒乓波這些外展事工會變成純粹是健身的一些活動，俾大家嚟操好操 fit 啲嘅身體，而教會亦都由宣揚福音呢個基地變為一個只係提供俾信徒娛樂消磨時間嘅社區中心。如果教會唔尊重自己係神嘅君尊祭司，教會就會注重人數有幾多、依座建築物有幾靚，或者所搞嘅事工有幾虛涵，而唔注重門徒建立。不會看重究竟門徒的靈命是成長到去哪裡，亦不會看重去宣講福音。就算去講福音，都是只講神的愛或者恩典，而不講罪，更加不會講神的主權和審判。因為放肆這些就是福音的毒藥，嚇走了人。如果教會不尊重自己是神的君尊祭司，他所栽培出來的信徒就會很容易被現在世界所鼓吹的個人主義那個 I mentality 所牽制住，事事都以自己的喜好來做出發點，於是教會裡面就會充斥著消費主義。信徒問的問題是，究竟教會有什麼 service， 有什麼服務給我呢？崇拜的 style 啱唔啱我心水咧？搞嘅啲活動我中唔中意咧？裏邊嘅人我係咪 like 嘅咧？ 如果不啱心水的話，就掉頭走轉教會，而不會留低落嚟齊心去建立教會。大家看不看到？原來一間教會能不能夠尊重自己是神君尊的祭司的身份是幾咁重要？這個屬天身份其實就是教會那個定位的鑼，那個 anchoring point， 讓教會的發展不會被時下社會的潮流趨勢所誤導，亦不會為了一時一些需要或者解決一些短暫的問題而走命。能夠尊重這個屬天身份，其實是幫助教會去履行神差派給教會的使命，就是傳揚耶穌的基督的福音，去宣揚祂的道，建立門徒，令到更多失喪的靈魂得救。耶穌基督寫十字架上面設立教會，並不是為了我們一班弟兄姊妹很開心 happy happy 地走在一起團契一下就算，而是要我們去成全祂的使命，使到萬民做主的門徒，更加要教導他們遵守主的道。一間教會如果他不宣揚耶穌基督的福音，不以主的真理去建立門徒的話，那一間就不是屬神的教會。傳揚福音是主基督給教會的使命，亦都是給我們每一個信徒的要求。無論我們是白髮蒼蒼的長者，或者忙到趴在地的弟兄姊妹，又或者在這裡學習成長的小朋友，無論年長年幼，我們每一個其實都有那份能力，有那份智慧去宣揚耶穌基督，告訴人聽究竟耶穌是誰。可以簡單如跟身邊的人分享自己在生活當中如何領受神的恩典，神是如何帶領我們在日常生活之中走每一步。只要當我們跟人講這些生命見證的時候，其實我們已經在宣揚那位領人出黑暗入光明的耶穌基督，我們其實是傳揚福音。但是要我們這樣記得跟人分享耶穌基督，關鍵是究竟我們記不記得自己是神子民這個身份。如果我們只是記住自己是做父母的，是做學生的，做老闆的，是做打工仔這些俗世身份，而不記得原來自己身上還有一個屬天的身份的時候，那我們是不會記得去履行耶穌基督差派給我們的使命。到末日大審判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跟神交賬呢？神子民這個屬天身份不單止是我們的 defining identity， 更加是保護我們的一座人生的圍欄，為我們界定了那個安全的空間，讓我們在裡面可以自由地生活，免我們一時差錯腳碌落犯罪的斜坡，令到我們的生活可以蒙神悅納，是豐盛聖潔。但這一切的東西都要有尊重神子民這個屬天身份開始，那我們就要問自己，我們願不願意由這個起點再重新出發，活出這個屬天身份，履行神差派給我們的使命呢？我們低頭禱告。親愛的天父上帝，我們一班弟兄姊妹，我們一班會眾去到你的面前，我們仰望你，我們多謝你賜給我們有這個身份，讓我們從罪人變為你的兒女，讓我們能夠稱你一聲阿爸父。但主啊，求你都叫聖靈時刻地提醒我們，原來在我們身上真的有這個身份，讓我們懂得亦都放膽去履行這個身份，去活出這個身份，以致到我們可以履行你差派給我們的使命，叫我們不要好像參孫一樣走入去一個死局裡面。主啊，讓我們去真正明白什麼叫做真自由。我們多謝你賜給我們這些恩典，我們簡單的祈禱是奉你得勝名求。